当我们想到菩萨的时候呢，就会想在大殿里的坐在中间的那一位菩萨，或者在大殿里面的旁边有一个站住的观音菩萨或者地藏王菩萨。古代传说菩萨呢是在空中飞来飞去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也会在祈求菩萨的时候呢也时常向空中望一望，看看有没有一位穿白衣服的头发长长的骑头龙的啊观音菩萨出现。到现在大概我也没有看过菩萨，你们有看过吗？我们都没有遇过菩萨，可是我们为什么都感受到菩萨的感应？菩萨时常会在我们的左右前后，乃至菩萨在我们的家里，到底菩萨在哪里呢？我们回家看到妈妈很少称呼她菩萨，反而我们到佛堂的时候看到几位年纪比较大的呢，我们就说老菩萨。那么是否他可以不可以单为一个菩萨呢？我们今天晚上呢、啊，就大家彼此呢来分享菩萨到底在哪里，什么资格做菩萨。有了菩萨之后呢，菩萨他是在什么地方的？是不是像阿弥陀佛这样呢一定要有一个极乐世界呢？还是菩萨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世界？我想这一点呢也大家想要了解的。净土，何方是净土？净土到底在哪里呢？以现代的语言来说，应该说外星球就是一个净土了。很多很多的星球离我们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个佛土，那里有一尊佛在那里说法教导那个国土的众生，那么那边就是一个净土。西方极乐世界有一个净土，那里的众生呢也在听闻阿弥陀佛在说法，阿弥陀佛在告诉他们说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娑婆世界，就是我们这里了。这里呢也有一尊佛叫释迦牟尼佛，在这里呢也度化众生。这一个地方比极乐世界更加难度的，就是我们这里呢是五浊恶世，有坏人，有三途苦，不像极乐世界那样的，只是都是能够这个清净的一些众生，我们这里呢是比较苦的。可见这个地方虽然目前大家的心目中它不是净土，但是它在佛菩萨的心目中，尤其释迦牟尼佛是在这里成佛的，这个世界在释迦牟尼佛的心目中它是净土。我们也不要向往那么远的地方去，不如让我们回头来看一看，尤其我们已经在这里生长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在这里呢我们也来找几个菩萨。如果你不想去找菩萨，可以自己就来做菩萨。初发心的菩萨是真正的清净的一位菩萨。净土不在远方，就在此地，所以我们应该 把这个地方来当成我们的净土，如果不够清净，那就由我们大己来，大家一起来净化它。所以我们可以说净化社会，净化人心，这个是我们的任务。如果这片地都很清净了，我们就没有工作做了，我们就失业了，你知道吗？所以在这个五浊恶世啊，真正的我们就有一个任务可以做。那么这个任务呢，就是菩萨的任务。我们来看看这个世界为什么不清净呢？我想很容易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世界好多事情好乱啊。为什么会乱呢？在经典上你可以了解到，一个人一个众生，他的一个动念，一句话，一个行动，它就会改变我们的一个因缘。有人把美国的摩天楼两个炸掉了，有人动了一个动念要去毁灭它，这个事情产生了一些人的痛苦，乃至让有力量的比较强的人愤怒生气了，他开始呢又一个念头要报复要行动，因此呢阿富汗也差不多完蛋了，再加多一个伊拉克也整个国家呢碎灭了。现在是怎么做大家也知道，我们只是有心无力啊。纵然我们想今天要当菩萨，我们有办法救救这些已经很动乱在战地里面的众生吗？可见呢，这个世界是那么的大，众生的那么的多，只要有某个地方某一些众生有恶的念头开始制造恶的行为，就产生痛苦的果报，越来越多，牵连到越来越广，就变成大家的共业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对自己来说心的清净很重要，不要以为说小小的一个事情没关系，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呢恶性循环，因果的报应不是一对一的，不是说我骂你一句好报应你骂回我，你骂回我就没事了，它不是那么简单呢。你骂他呢，或者打他呢，或者害他呢，这个事情他不是即刻一定要有反应，他可以储藏在那里，种了一个恶因在那里，等有一天他出现了，一出现呢不是一对一的，要一赔一百或者一赔一千，就好像我们种一个果树一样，种下去将来生的很多。有一个丈夫在办公室做工，做得很烦恼，这个只是烦恼而已，烦恼就是很不高兴啊，来了一个电话铃铃铃，拿起来一听，哎呀，他的太太还在那里问啊，你今天晚上要回来吃饭吗？哇，这个一听火更大，本来这个声音应该很好听的，会问你要不要吃饭，可是他不高兴的时候，这样的一句话对他来说是很烦的事情，干嘛还要问开始讲话都粗鲁了，把他太太骂了一顿。妈妈，他太太心里想，我这么好心的问你哈，想要不要回来吃饭，可能今天要炖什么东西给你吃啊，要好好的做一顿菜，反而呢给他骂了呢，很生气，这个也气起来了，气起来呢，一转回头看到他的女儿还在那里看电视，没有做功课，气起来就把他女儿骂了一顿， 女儿无缘无故被妈妈骂了，也哭起来了，走到楼上去，看到他的弟弟在弄他的什么桌子上的东西，哇，好生气啊！一骂他呢，就赶他弟弟走，他弟弟从楼上呢走到楼下，你说他去哪里？看到家里的一头狗。因为做弟弟的不敢骂姐姐，不敢骂妈妈，只好呢就骂狗，狗不会听就打狗，对不对？那个狗打狗都被打，也不知道为什么，赶快走啊走啊，他就追啊追啊追啊。那在屋子的这个四周转了几圈以后呢，这个时刻呢，刚好那个 gate 那个门要开了，他爸爸回来了。这个狗又冲出去了，他爸爸的脚顶住他不给他出，他的狗咬他的一口。那么这个爸爸又觉得奇怪，回家为什么被狗咬呢？为什么？因为他骂太太，太太骂女儿，女儿打弟弟，弟弟打狗，狗咬爸爸。所以这个世界呢，当然就是很乱很乱。其实它是有因有果，有时候呢，我们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觉得说莫名其妙，我真的很无奈，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其实它有很复杂的因缘，就产生了这个种种的不同的因缘，在不同的地方，而且呢，不同的众生，不同的人物。当然，也有一些人心里很不平衡的，找麻烦、自行烦恼的也有。那比方说，有一个人在家里呢，匆匆忙忙穿了个拖鞋呢，走出去了，他就埋怨：“哎，今天你看路也做得不好，高高低低，为什么走起路来不平？”哎，他走了一段路，接着说：“哎呀，槟城的路实在很糟糕了。”后来看一看，哎呀，今天的拖鞋呢，穿了一只呢很薄的，一只很厚的，走起来当然是高低咯。所以他接着说：“是鞋子为什么这样子呢？”打电话问他儿子：“儿子，你看看我家里另外一对拖鞋怎么样的？是不是一只厚一只薄的？”他儿子说：“是啊，一样的了，不要换了。”所以有时候呢，这个世界呢，是因为本身自己的缘故，有得到的烦恼，或者自己不如意的，不要埋怨这个世界，不要埋怨这个环境，我们必须找出它的根本的原因，根本是什么？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心灵的世界，心灵的世界是在里面的内心的世界，外面的世界我们看到不如意的可以埋怨埋怨讨厌，来自你的那种埋怨呢也干扰了别人。但是有一种人，他自己烦恼，你没有看到有一种人啊，愁眉苦脸，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内心世界很乱，恐惧乃至很多忧愁挂碍，明明外面很平静，但是他的心很乱。这种的内心的世界呢，其实也是需要来平衡的。如果你不平衡它，纵然外界是和平的世界，但是他的心里并不和平。我们把这种人呢归纳成精神有问题或者是神经病。到底精神病的人的世界是怎么样呢？也许我们也不很了解他的世界是怎么样。就如我们的世界，我们内心的世界，外面的世界，我们的心都不清净，所以我们心里的世界不清净，我们看到外面的世界也不清净。不只是外面的世界是受我们心里的干扰， 也有其他的也干扰了这个世界。有一些人自己坐在家里闷闷的，闷闷不乐，不讲话。那我们时常问他，你有烦恼吗？他都会跟你说没有啊。就如有一些人爱喝酒，你问他你喝醉吗，他一定跟你说没有了，因为他自己不知道，喝醉的人不知道自己醉了。你问他你的精神有问题吗，他不知道精神有问题的。有一个太太精神的确有问题，所以呢就被送到一个精神院那里去。但医生怎么样跟他讲话，他都不爱出声。他每天呢喜欢穿一件黑的衣服，拿着一把黑雨伞，走到太阳底下那里站在那里不动。这医生呢要知道他到底这个心灵的世界是在想什么，怎么样问他他都不说话。所以有一天呢，这个医生呢就想到，哎，这个人的心灵的世界我若跟他一样，做跟他一样的，也许呢能够打听到他到底心里想什么。所以他也一样的呢就拿一把雨伞走到他那里去呢晒太阳哈，就拿一把雨伞呢在太阳底下呢就站在那里不动的，一直看着他，他也看着他。但是呢最后忍不住了，就问他，你到底在这里做什么？他有这么久了问他他都不说。这次呢因为你拿的雨伞呢是跟他一模一样的，所以他才会说，嘘，你不可以讲话，香菇是不可以讲话的，香菇会讲话吗？原来他的世界里面就是拿一把雨伞穿的黑衣服是一朵香菇，你讲话的时候他觉得你不对了，不应该讲话。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看人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心里想什么，但他答话跟你好像不能够协调的时候，或者音波不一样，frequency 不一样，我们就觉得这个人神经病有问题。也许佛菩萨看到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经病都有问题啊，因为我们什么想的东西都是颠倒的，无常的东西你以为是常的，对不对？其实这个在菩萨的心中我们才是神经病，但是我们不觉得啊，因为我们的内心的世界不一样啊。所以只有一天佛菩萨也跟我们一样咯，拿了一把雨伞，我们呢才会表达出来。有一个小朋友年龄很小，讲话跟阿嬷不一样，阿嬷就觉得他有问题了，把他带去看心理医生。这小女孩嘛，心理医生呢要看他，哎呀，这个什么事情这么复杂，哎呀，反正阿嬷就是说他讲什么话我都听不懂。我想呢现在的小朋友跟阿嬷讲话呢有一点代沟，对不对？他可能你每一句话你讲的他要听得懂，或者他讲的你可能都听不懂，因为他讲的东西实际上是电视上里面的东西，你如果你没有看过你都听不懂的。这心理医生开始问他，来，我来问你，你是小男生还是小女生？你知道这个小女孩怎么说？我是小男生。哎呀，这个医生看，你看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他都大乱了，就问他，那么你长大以后将来你是一个先生呢还是一个小姐？我当然是先生了。那这个医生说，告诉阿嬷说，哎呀， 你的女儿的啊，你的孙子啊，他有问题了，你带他回去就好了。释迦牟尼心里很难过，带他回去的时候，玉露说：“哎呀，这个孙子啊，你干嘛？你难道是都不知道自己是男是女吗？”这小女孩说：“那个医生才笨呢，不会看到，一看都知道我是女的了，还问我是男是女。”所以你看现在呢，小小的年纪哦，你不要说看清他，他想的东西可能都很超越了，嗯，他想得很远，你不知道的，啊。另外有一个小女孩也是这样的，去看心理医生，这个心理医生呢，就一种另外的问题来问到他说：“好，如果我把你的耳朵这边右边的耳朵切掉了，你会怎么样？”他说：“听不到。”“我把你左边的耳朵也切掉了，你会怎么样呢？”“我看不到了。”那医生说：“奇怪呢，为什么这边就听不到，那边就看不到？是不是？是不是听他大的有问题？”啊！后来叫他带回去，带回去。阿妈一问他，他讲：“哎呀，你知道吗？你切掉我的耳朵，我当然没有耳朵，我就听不到了。可是呢，你切掉我这里。”我戴着帽子呢，掉下来的盖着我的眼睛，我眼睛都看不到了。可见呢，有时候小孩子的 IQ， 他想的东西想得很远，想得多进一步一点，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就以为他心里的世界有问题，其实他并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呢，不要在这个里面去接触别人心里想的什么想什么，其实很难很难了解的。有时候你在那里打坐的时候，就有人来问你到底打坐的功夫达到哪里去，我就问他：“你认为要我打坐的时候怎么样的功夫才会你认为很厉害？”他说：“比如说你打坐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观音菩萨啊？有没有办法去到一个世界啊，跟那个灵的啊灵界的啊，跟他们沟通沟通啊？”我说：“目前没有，我没有办法飞来飞去。”他说：“那你打坐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越来越高一点啊？”我说：“这个呢，反而不会很困难。”他说：“你平时说打坐呢，再升起来一尺啊？”我说：“哎，这个很简单的。我时常打坐呢，搭飞机啊，从槟城到吉隆坡，我就在飞机上打坐，离地啊很远啊，很高啊，一两万尺。这样的打坐就很超越吗？”我们的打坐不是来看那你有身多高，你的灵魂去哪里跟人家沟通，不是。打坐静坐就是让我们的心平静，不要想东西，无挂碍，很自在，放得下。有时候很多人来问打坐到底要怎么样的程度，我认为最简单的打坐就是你闭眼养神五分钟，在睡觉之前你可以养神的，就是自己不要太多很让你呢很挂碍的，让你很紧张的，让你受到压力的，你轻松一点。那么在这种轻松自在之下呢，你的心灵的世界呢就慢慢扩大。所以的心灵世界扩大呢，你要多大？你的心跟菩萨的心这么大吗？你就跟菩萨的心能够相同。如果有一些人的心一直想要找一个死掉的人来问问他到底死掉好不好啊，在那里有没有车坐啊，有没有打电话啊，死掉的人又怎么样，有没有得吃， 那样的话你的心在那里一闭起眼睛一打坐的话，很快就下到地狱去，因为你的心想要这样子下，他就去了嘛，是不是？所以心灵的世界就看你怎么样扩大的啊。有一个人去买，看到人家展览的画，画的画很多，画得很精，画到一模一样，很精彩的，很美的。但是他最后呢，买了一幅画呢，是什么呢？是一只鸟，在一个百云蓝天那里呢飞翔，一只鸟。这只鸟呢也画得不是很精彩，两屁就在那里。那么这个呢，买了只花了几千块钱的买了这幅画呢，大家都觉得说，唉，奇怪呢，我们大家都看不懂，你的欣赏的角度是什么样欣赏？这一朵这只鸟有什么好看？他说啊，我的三千块不是买这只鸟，我是买那一片的百云蓝天，一大片的天空，三千块钱是很便宜的嘞。所以呢，我们想的一个艺术家，他的欣赏呢，并不是在一只东西，而是在一片天空。我想我们做一个修行人，我们不在乎于一点东西，不在乎为了一个名利、一点财富，我们要找寻一片的天空，一片的净土，这是我们想要得到的。所以我们时常讲看破放下，看破放下。最近呢，我觉得看破放下这四个字呢，也让我们的蛮混乱的。到底看破什么啊？看破什么呢？好多人还看到我，哎，尤其我当年出家的时候，我的同学都来安慰我，哎呀，老同学，你告诉我，你到底是哪一点你看不开你出家了？我就说，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们都看不开了，所以你才不出家，我是看得开的才出家。你看看这个看破，看破这两个字啊，其实是不同解释。在我的立场，我对红尘我能够看破，但是相反的有一些对红尘看不破，所以我看得破了，我才勇敢地离开红尘。但是是不是离开红尘就解决呢？没有这么容易。这个红尘能够离开的吗？不要说离开红尘了，离开冰城都难了。你以为你一出家你就离开了，你又在空中飞来飞去啊？没有啊，你还是在这里一样的，你还是要吃饭走路，乃至我也一样要买鞋子穿衣服啊，还有头发比你们短一点。很多人以为我说，哎呀，师父你出家你就没有头发，我说什么没有头发，我是有头发，只是短。你以为你出家就连头发也脱掉没？都不脱啊，不要说那么容易，只是自己剪短，剪短的一些烦恼。其实剪头发短的就是少烦恼的意思啊。如果能够脱到光了，那个烦恼更少啊。所以呢，不要以为说能看破是那么容易，不容易。能这个字呢，就有一点说，你要懂得你有力量去看破，看破，看破是有力量的。为什么？什么叫做看破？我们大家学佛都知道，佛陀告诉我们世间无常，对不对？我们知道，但是不能看破。明明知道它无常，如果你知道无常，爱情也无常了，感情也无常了，生命也无常了。所以为什么在感情方面，哎呦，别人昨天爱你，今天不爱你，你就差不多要去撞壁死掉啊？是啊，是不是？ 因为虽然知道明知道他无常，但是呢不能就是没有力量去看破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学这个看破呢要有能力。什么叫能力？菩萨就是有能力了。我们是凡夫俗子，佛陀所讲的道理我们都明白也了知也懂得，但是做不到，不能看破。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要学习如何来看破。所以对这个世间无常的道理呢，不要消极，不要说哎呀无常，反正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那就算了，我也什么都不要了，你就开始穷，开始什么都不用，穷到最后呢你会怎么样？你受不了了，穷就会苦，你什么都不做就没有创造因缘，一切不美好，一切都苦，苦上加苦，我们就会变质。所以看破不是叫做看破红尘就离开红尘什么都不管，不是，只是对红尘的变化很深刻的认知之后呢，勇敢的面对，积极的去创造，创造更美好，创造净土。它没有净土，创造净土。战争呢，我们要去创造一个和平美好的乐园，这个才是因为我们看破。放下呢，是放下什么？很多人以为说哎呀师父啊，你这么容易就放下哦？啊，你看呢、父母也不要啦，家里什么不要啦，什么也放下呢？不是放下，不是放下的，你父母还是永远是父母，你不能够放下父母就说不认他。哎呀，我今天出家我没有父母呢，你是从那里生出来的，还是一样的有父母有兄弟姐妹？放下不是放下自己，也不是放下朋友的感情，不是，是放下自己与生俱来的这些执着固执坏的习气，贪嗔痴，想要拥有很多很多，一直不满足，这些东西要放下。你愿意放下才有用。我发现到这两个字不能够调转的，愿放下不是能放下。很多人讲哎呀师父，等我哦，等我呢我退休了，拿了退休金啊，我那时有钱了啊，我就去出家。我说你拿退休金出家要来享受，那时候呢你不是说能不能，是你愿意不愿意。你是能的，很多人能放下的，很多人能够放下，只是你不愿意放下。所以我们呢要学习菩萨这个愿意放下。所以我们把名利贪嗔痴固执坏的习气愿意的把它全部放下来。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当菩萨，这个基本上的一个条件就是要能看破，愿意放下。愿意放下很容易吗？古代有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故事，就是古代的人有一个青年人，古代也有青年人呢，这青年人呢有一天意外的得到了一块金啊，因为现在没有这样子的哈，所以我又讲古代了，现在很难找到一块金啊。他呢意外的得到这块金啊，他拿了，你知道金很重吗？拿了很重，他觉得哎呀金实在太重了，一直拿着这个金啊，觉得哎我何必为了这个金那么重呢，所以就拿了这块大大的金啊，看到哎有人有一匹马，哎呀我又走很长的路，我觉得金没有用啊，不如换一匹马，所以呢就跟人家换马。人家说哇 这么大的一块金，哇，好了，那个换马的人就很高兴了，拿了金走了，他都拿了1000来只马了。他骑上马的时候啊，走了一段的路啊，他不小心啊，马是前蹄啊，他整个摔下来。他掉下来的时候呢，痛起来，他就觉得说，哎呀，我本来今天好好的，你看为了一块金换了一只马，又摔了一跤，我何必要这只马来做什么。我看到别人呢有一只牛，哎呀，好了，我这个马可以跟你换牛吗？哎呦，别人想到一只牛呢能够换到马很好了，所以他的换人的牛。那牛呢，他就认为说牛有牛奶吃了，所以叫做奶牛，不是牛奶啊。他换了奶牛，不是换到牛奶。那么换的这只牛呢，他就啊，这个也可以喝奶，但是觉得拉着这只牛啊也是很辛苦，一天拉着这个牛为了喝那两杯牛奶，实在呢觉得很没有意思。人家说，哎呀，你这个有什么用，牛本来是来耕田的，你都拉住一只牛，他觉得哎呀太烦了，不如呢我跟他换一只猪。所以他换了一只猪了，因为他想呢，猪呢大概还可以有猪肉吃吧。可是他没有想到这只猪换呢也很麻烦。为什么呢？当你没有杀到这只猪的时候，这只猪一走，一定要吃东西。哎呀，他是这真的很烦恼。换了一只猪，还有牛还可以吃草，猪要找东西给他吃，他觉得好烦恼。哎，不要了，跟人家换了一只鸡。为什么？我换了一只母鸡啊，会生蛋，那就不错了。所以呢换了一只鸡，喜欢的生蛋有。然后这只鸡呢隔一天又生了一个蛋，但是呢觉得鸡还是要给东西它吃，吃了一只蛋还要给东西它吃，花不来。他在走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人在磨刀啊，他就问他，哎，老兄你在做什么？哎，我这个磨刀呢，我可以跟人家摸很多的刀，这些刀呢都有作用的，我是替人家，很多人很需要刀，我替他磨刀。他觉得蛮有意思啊，替人家磨刀还好过一只鸡吗？他就问他，先生，我可以这个鸡跟你换一个磨刀试吗？他说，好，你不要磨刀式，不要磨我这，我这里有一个大块的，所以呢就给他一块大大块的磨刀式，拿了一个磨刀式。哎呀，总算这么久了，最后得到一个很有用的东西，很开心。走路走到很口渴了，要去井边啊喝水。去到那里的时候啊，这个很重很重的磨刀式啊，竟然呢掉进那个水里面去，掉进那个井里面去。这样掉下去的时候，他忽然间感受到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石头掉下去了，没有了，他满身的轻松了。哎呦，原来呢没有负担实在是很好了。他开始真的在那里唱歌跳舞了，变成一个很快乐的一个人。自从他得到了那块金，换了一只马，再换牛，再换猪，再换鸡，再换石头，丢掉之后，才知道原来没有负担，没有沉重，没有压力，没有牵挂，才是最幸福的。所以这个青年人呢就经过了这一段时间，是最后是快乐的。本来很有压力的东西都一直换到减轻的。好，现在来讲一个年轻的现代的人。现在的人呢意外的得到一块磨刀术，想尽办法又去换一只鸡会生蛋，换了鸡以后呢，鸡又想如何跟人家换一只猪，有猪就想把猪换成牛，有牛就换成马，有马就换成金，对不对？ 现在大家是不是这样子做？很多人是白手起家的，是不是？你们是从一块没有就拿到一块石头慢慢换，换到现在你们每个人的屋子也有，车也有，什么也有，你知道吗？你以前白手的时候是很轻松的，现在真的你们都是什么压力，很多挂碍，拥有了很多。现代人呢，拥有了很多，因此呢，拥有就有烦恼。有一个楼上楼下，楼上的一对夫妻，年纪比较大的是有钱人，楼下的夫妻呢是比较比较穷，但是呢他们发现到楼上的夫妻呢就是两个人有钱，但是都不快乐，反而每天晚上呢都听到下面的两个夫妻都在唱歌，唱情歌，不是唱山歌哦，他是对唱的。这楼上呢就很妒忌了，就觉得奇怪。他有一天，他的太太就跟他老公讲：“不明白，为什么楼下那两个人很穷，晚上呢还在那里唱卡拉 OK 呢？啊，就会唱歌呢。”他老公说：“哎呀，很容易啦，你看看他明晚就不会唱歌了啦。”所以呢，他在晚上啊，就拿两条金块啊，从楼上呢丢下去呢，给他们的两个人的门口那里。那穷人呢，早上一起来，哎呦，怎么会两块金？哦，拿回来以后呢，就两个人开始商量，这金哦，也不是我们的哦，要放在哪里？藏在这里吗？又怕给人家发现到，哦，就开始商量。因此呢，每天晚上他们都在商量如何把这两块金藏起来。从此以后也没有听到人家唱歌了。我想有唱歌的人呢，的确是真的很轻松。你有没有看很多有钱人都唱不出歌来啊？这的确的哈。这个真的有人有很多太多事情让你挂碍，让你没有自己的空间给你自己啊自由发挥，找不到自己的进度。所以我觉得呢啊，这个人呢、啊、要给自己创造更大的空间。作为菩萨的基本的条件呢，应该懂得关怀别人，关心别人，关注别人，很注意别人啊，要别人跌倒了赶快走前去扶他一把，关怀别人。要有奉献的爱心，爱心不是去爱那个爱人有条件的爱他，是奉献给他的。要扩大一点，现在最近有一个名词叫做大爱，大爱，把爱扩大一点。大爱呢跟博爱是有一点相似，因为基督教是讲博爱，博就是很大的意思，博应该比大要大一点。不过 大也好，博也好，博大也好，不知哪一个比较大。总之我觉得不管你有多大，爱总之有条件的，叫 conditional， 有条件的，因为爱你必定有条件啊，对不对啊？如果一个人满身啊臭臭烂烂，你讲哎呀我很爱你这么臭，你没有办法用这句话来是爱他，对不对啊？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啊。你但是呢，你对一个掉进厕所或者掉进那个粪坑起来臭臭的人啊，你可以不爱他，但是你可以慈悲他，可以不可以？慈悲他，哎呦他都可怜了。或者一个已经很残缺的人，残废到已经要活下去的生命都没有了，我们可以发大慈大悲来帮他助度他，可以。但是叫你去爱他，你可能你想哎干嘛我一定爱他，你可以不爱他。 但是你可以慈悲他。所以我觉得在佛门呢，用慈悲这两个字才恰当的。所以做菩萨的基本条件就是要有很无言的大慈啊，大悲，没有条件的来关注众生。做一个菩萨不能够像我们目前学佛的一种最初的一个程度，只是停留在那里信仰。我发现到我们好多的佛教徒，五年后你再看他，他还是在那里看到佛像就拜啊拜啊，佛像要拜，问他佛在哪里，不是在这里咯，佛不是在那尊你拜的，不是。你这个字这样子指不对的，菩萨在哪里？你拜了五年都不知道佛在哪里，菩萨在哪里？一个很肯定的人应该说菩萨佛在我心中，或者你可以说啊，我最近见到一个人好慈悲，他真的很像观世音菩萨那样，他也是一个菩萨。你要可以从众生中看到菩萨，你才学到佛法。如果你的信仰就是信仰一个一尊在那里拜拜的啊，插香插多多的，或者是什么啊，还有我们时常拿东西去供佛啊，拿东西去拜佛很多，拿东西给出家人吃的好像比较少。我在那里也是这样子，我信徒给我佛祖吃的比较多，给我比较少。